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晚上聚会一起来唱赞美诗137首。一起看撒母耳记上20章。撒母耳记上20章，撒母耳记上20章，我们一起把20章读一次。撒母耳记上20章，好，来，我们一起读一次，预备开始。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来到约拿丹那里，对他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求我的性命。”约拿丹回答说：“断然不是，必不至于死。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的，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大卫又起誓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单知道，恐怕他仇缓。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虽死不过一步。”约拿单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大卫对约拿单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直到第三日晚上。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你就说他会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纪。你父亲若说好，仆人就平安了。我发怒，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求你施恩与仆人，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我若有罪，不如你自己杀我， 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约拿单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大卫对约拿单说，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谁来告诉我呢？约拿单对大卫说，你我却往田野去。二人就往田野去了。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或第三日，我探我父亲的意思，若向你有好意，我却答话。我父亲若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平安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仆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决，法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约拿单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在起誓。约拿单对他说，明日是初一，你的座位空设，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你等三日，就要速速下去，到你从前遇事所藏的地方，在以色列磐石那里等候。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如同射箭靶一样。我要打发童子说，去把箭找来。我若对童子说，箭在后头，把箭拿来，你就可以回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平安无事。我若对箭在前头，你就要去，因为耶和华打发你去的。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大卫就去藏在田野，到了初一日，王照常坐在讲的位上，约拿单示利亚也坐在扫罗旁边，大卫的座位空设。然而这日扫罗没有说什么，他想大卫遇事偶然不解，他必定是不解。初二日，大卫的座位还空设。扫罗问他儿子约拿单说，约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约拿单回答说，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他说，求你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我长兄吩咐我去，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宴席。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怒，以致你母亲落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果必不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约拿单就找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他因见父亲羞怒大卫，就为大卫筹还。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眼前。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处，约拿单呼叫童子说， 剑不是在你前面吗？约拿单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匍匐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到城。我们刚刚所读的二十章主要是在描写大卫跟约拿单之间的友情这一章里面把大卫跟约拿单他们的友情描写得非常的感人那我们也从这一章里面也看到两个极端的对比一个就是大卫与约拿单的友情，一个就是这个满怀嫉妒仇恨的扫罗这个扫罗他已经被残忍的这个仇恨之心所充满所以他执意要杀大卫这是没有人可以去挽回他我们就从这一章里面来看这两个大部分这个约拿单跟大卫大卫跟约拿单说了，事到如今这个他以为这个他认为扫罗是要杀他的那他认为扫罗要杀他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所以他来跟约拿单说我做了什么有什么罪孽呢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因为这个扫罗他这个大卫他以为他可能在这个扫罗面前误犯了什么罪让这个扫罗一直的想杀他那这个扫罗其实不是因为大卫犯罪要杀他当然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这个杀机他嫉妒这个大卫就从内心产生想要这个残杀这个大卫的念头但是大卫他却没有办法完全得知为什么扫罗一直想要追杀他那我们再看这个约拿单约拿单跟大卫一样其实他们两个人可以说这个对扫罗的心都不甚了解两个年轻人不知道这个扫罗在心里在盘算什么所以这个约拿单也以为他的父亲不会向他隐瞒要杀大卫的事他认为说他的父亲应该大小的事都会跟他说不可能隐瞒的但是他却不知道说他父亲早已经想要来把这个大卫杀死已经有这样 的这个念头跟行动了那我们看这个大卫跟约拿单两个友情可以说是真的是莫逆之交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朋友之间的这个相交有的是义重如山非常讲义气那有的是推心置腹所以友情有时候是非常可贵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跟约拿单这种珍贵的友谊其实是不多见的这是一种很难可以看到的一种很特别的例子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患难之交我们来看二十章的第一节二十章的第一节大卫从拉玛的拿单逃跑来到约拿单那里这里说这个大卫他在逃难的时候他就 逃到这个约拿丹那里哈，从这个田野哈逃到约拿丹那里，从旷野哈逃到约拿丹那里，他不是回到自己的家，是到约拿丹那里，也就是说他把约拿丹视为这个最好的避难所，朋友的这个交往哈。如果到那种可以完全信任的阶段，那当然在患难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朋友当成是最好的避难所，所以这个大卫跟约拿丹呢，可以说是患难中的两伴。我们来看这个箴言十七章，箴言十七章。十七节，箴言十七章十七节啊，朋友乃时常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啊。这里圣经上说哈，朋友乃时常相爱，那弟兄是为患难而生啊。这个人的这个友情啊，如果能够到这样的地步，有些人。有些朋友之间哦，是可以一起来这个享乐哈，但是在患难当中就不一定做得到，有的可以是酒肉的朋友，有的可以是这个为利益而交往的朋友，但是呢要能够为患难而生的其实是不多的，那大卫。他为什么在逃难的时候，他不是回到自己的家，而是反而到这个约拿丹那里，表示他们两个人的友情，可以成为一个在患难当中可以避难的地方，所以他把这个朋友当成是患难的良伴，那不但是患难的良伴，当然也是知心之交，朋友之间能够这个在碰到这个难题的时候，把这个疑难把内心的恐惧毫不保留的来向对方诉说其实这种朋友也不多这是知心的朋友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到约拿丹那里，他就把他内心的恐惧告诉这个约拿丹我们来看第三节大卫又启示说，撒母耳记上二十章第三节，大卫又启示说：“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他心里说：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恐怕他仇还。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启示，我虽离死，不过一步以下省略这个大卫他把心里的疑惑。”跟心里的恐惧他现在所遭遇的完全的来告诉这个约拿丹第四节约拿丹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那对约拿丹来说他对大卫也是一样他是一个这个对朋友义不容辞的人所以大卫他遭遇患难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来帮助他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来成为他的这个依靠所以当大卫这样向约拿丹说的时候约拿丹他在这里他就对大卫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也就是说他可以为这一位朋友这一位知心的朋友义不容辞的想尽办法来帮助他所以后面就是他想要怎么来帮助他所以第五节到第七节大卫约拿丹大卫那就对约拿丹说你可以利用初一过节的时候去刺探这个王的心思那这个就可以大概知道说扫罗是否真的存心要置他于死地所以这个约拿丹 知道这样的这个大卫的心意的时候，他就答应要帮助大卫要探出他父亲的意思。当他能够这个刺探出他父亲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告诉他。这个初一每月初一在以色列人他们有献祭的条例跟宴会，这个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那这一天他们通常会献燔祭、献素祭，会献赎罪祭还有奠祭，而且在这一天他们会吹角。所以这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这一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那扫罗他也是遵守这样的一个条例，也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一种平常的条例。所以这一天他跟家人跟臣仆就会一同欢乐来过节。那么当然在这个过节宴席的时候大卫跟约拿单都必须到这个王的面前来跟王一起来共席。所以大卫才会告诉约拿单说明天是初一日，那我当与王同席，但是呢借这个机会我不出席我不出不在这个宴席上出现，那扫罗必然会询问到底这个大卫是去了哪里，那借这个机会来刺探来看这个扫罗的心意，来了解扫罗是否真的要杀这个大卫。那约拿单就跟大卫结盟，他们两个说好了要怎么要确定要用这一件事情来明白他的父亲是否真的要杀这个大卫。所以约拿单跟大卫就结盟。这个十二节到十六节就是他们两个人结盟所说的话。那约拿单对大卫说，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也就是说他们结盟是以神为中心，他们两个人都有敬畏神的心。这个约拿单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说愿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然后后面又说如果我父亲要害你我不告诉你，我有意害你我不告诉你，使你平安平平安的走，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在跟大卫的结盟的这些过程里面都是用神为中心来启示，来成为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个约定，也就是说是在神的面前是神为证的。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所作所为神在我们当中，我们所说的话神在作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常常做表象的一些行为，或者常常对人说的都是假意的话有时候人看不出来，不一定听得出来，但是神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面越来越越虚假了。我记得过去曾经电视上有一个广告这个广告是一个商品的广告那这个广告它就是这个内容就是每个人早上起床要出门的时候都是戴着面具出门那其实这个广告它有个含义就是现在的人都是用假面具在面对人，而不是用真实的我来面对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为人处事我们在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这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是否跟世人一般，我们跟人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出门我们都是用假面具来戴在我们的脸上，我们都是用假意在面对人我们不是发自真心 真诚的这个来对待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是能够从内心发自内心相信神在我们中间为证，就像大卫约拿单跟大卫讲的，神在我们中间为证。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我们要想凡事都是要为荣耀神来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第十章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十一章的第一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他在被主耶稣拣选的时候，其实他就很强调的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世上，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也就是他一直的目标就是过着活出基督的生活。那一个活出基督的生活，当然是一个真正发自内心虔诚在敬畏神的人。那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在敬畏神的人我们不会在与人的相处里面用假意来对待人，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相信神在我们当中为证。所以当我们用假意对待人的时候，也许人不知道，可是呢神知道。因为你不是真心在对待人你常常对人讲虚假的话那也神也知道。因为你都对人讲虚假的话，你不是讲真正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个约拿单跟大卫在结盟的时候，他很强调一点，就是神为证。那如果哪一个人不守这个约那么当然就神的刑罚就会临到照神的这个刑罚临到那也愿神的慈爱来恩待能够很平安这个是他们在结盟的时候都是以神为中心约拿单跟大卫他们就用这个彼此就约定就是如果这个扫罗真的是要执意要杀大卫的话，那就以这个这个第二天或第三天在这个野地的这个磐石那里那么在田野这个磐石那边以射箭，然后叫童子去实践那如果说是在前面那就表示这个扫罗要杀他所以要赶快逃命那如果是在后面那表示说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这个扫罗这个大卫跟约拿单约定，就是大卫躲在这个磐石的后面，那用这样的一个约定一个记号，等于是彼此来做这个记号，来表示是否可以平安回来，或者要逃跑。那这个在宴席上第一天扫罗看到大卫不在席位上他以为是这个他沾染了不洁之物所以没有来赴宴席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很平常的事因为不洁净那第二天又没有来当然他就问这个约拿单说为什么这个大卫连两天都没有来那这个约拿单就告诉这个扫罗了他说 这个大卫哈、哦、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啊、哦，他说求我容我去，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好、哦，我长孙吩咐我去，哎，那这个扫罗、哦、一听完了之后，他就向约拿单发怒，好、哦，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啊、哦，妇人所生的啊、哦，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其怒哈、哦，这个扫罗他。听到这个约拿单跟他说大卫为何没有来赴宴席、哦、他就恼恨约拿单他平常跟大卫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哦这个扫罗他很自私、哦、其实他因为自己的嫉妒那看到自己的儿子又在关怀他所嫉妒的人、哦、所以等于是有一点把他当成是是一个媚外的人自取其怒所以在这个意义本的圣经这一句话说说你自取其怒使你母亲也蒙上了羞耻这是意义本的圣经所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扫罗在责备这个约拿单他是一个自取其怒那其实是因为他个人来嫉妒这个大卫那就看不惯自己的儿子去这个对别人的友好那这个扫罗他跟约拿单说了说如果大卫还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其实这个时候就显露出扫罗他所看重的是名位他所看重的是他的国所以他已经现在所在意的不是大卫有没有做什么得罪他的事而是他怕大卫夺去他的国从大卫跟哥利亚打仗回来之后众人在称赞这个大卫说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他的内心就产生不悦就开始嫉妒那这个嫉妒的心一直产生其实他是很怕这个国位离开他那这个拿单先知其实也曾经警告他了说神要弃绝他另立王这个扫罗都知道那所以他现在所怕的就是他的这个王位被抢夺了必站立不住所以他想借着这样子来杀死这个大卫所以跟他跟约拿单说了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所以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因为他是该死的那这个约拿单他反问他的父亲这个扫罗想借此来挑拨约拿单跟大卫的之间的感情扫罗是王约拿单是王子那如果以一般的这个列国的习性来说当然就是这个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嘛所以约拿单是王子他如果照列国的这个习惯他理当继承王位可是在以色列国里面神有神的旨意所以扫罗想用这样来挑拨这个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感情说如果大卫还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但是我们看这个约拿单其实他很理性他反问他的父亲说大卫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事呢这个约拿单没有因为扫罗跟他讲这句话他也没有因为看中这个权位而受到父亲的话的影响他很理智其实重点就是他内心敬畏神他很理智他说大卫做了什么该死的事呢他没有做什么事啊他为什么该死没有啊所以他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啊那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扫罗就向约拿单来发怒了就这个转动这个枪就想要刺他所以约拿单就知道说他父亲执意 啊，现在已经执意要杀大卫，所以他就气愤愤的从席上起来，啊，然后这一天他就没有吃饭，那到啊这个次日的早晨哦，就照这个跟大卫的约定哦，他就去啊这个田野啊叫一个童子跟随哈，啊那。那两人就以他们本来的约定以射箭为暗号，然后告诉大卫应该要逃亡，那在这个暗号这个事情他到田野去做的时候，那两人都很清楚现在不宜久留，必须要逃亡。那我们看他们在这个田野告别的时候也显出非常的有理有情还有友谊哦，当然还有朋友之间的爱哈，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大卫哈一出来的时候，这个童子一离开哈，这个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我们看41节，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伏伏在地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耶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起誓，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的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耶拿丹你回到城里。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的互动里面，虽然感情非常的好，但是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所以你看这个大卫一从磐石南边出来的时候，就伏伏在地拜了三拜，这个是这是一种过去这个尊敬王子的礼仪啦，尊敬王子的礼仪哈。我刚刚有提到说扫罗是王啊，那这个耶拿丹是王子嘛，那大卫虽然神也拣选他要继任国王，可是他到底现在还不是王，所以当然要还是要遵照这个礼仪啊。这个大卫啊，其实他是一个很知书达理的人啊，这个人该有的这个礼节了哈。也就是说，当你是什么身份的时候，你该知道什么样的礼仪。其实这是人的互动该有的啊。有时候我们人跟人太熟了，反而忽略了礼节，忽略了礼仪啊。有时候在人的互动里面，有时候某些身份还是要因着某一种身份该有的一种礼仪礼节啦，尊敬也是一种尊重，那这个大卫并没有忽略掉，所以他就很谦卑的，伏伏在地拜了三拜，这个表示尊重他是王子，这个该有的礼仪。那他两个人的友情，也借着因为得知他的父亲执意要杀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离开也许很难再有机会见面，所以两个人的情绪，当然就很自然的流露出来。那我们看这个耶拿丹，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再来看耶拿丹的信心，耶拿丹他无论做什么事，虽然他是王子，但是他以神为中心，他以神为中心，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凡事，都有神的旨意，所以最后他这个耶拿丹跟大卫说的，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要逃亡的时候，我们看42节，耶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的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我们看这个耶拿丹，他是一个相当有信心的人，他相信，这个大卫的逃亡其实也是神的安排跟神的旨意，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说，我们二人曾指着神起誓，愿神在你我中间并我们的后裔中间为证。他相信任何事的发生都会有神美好的安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拿丹，也许他日后见不到大卫也许以后大卫真的是当了王那么在整个 身份上也许以后会有可以说不可预知的改变哦，所以他甚至他相信说他们两个人是以敬畏神为前提哦，所以他说指着神的名启示说，愿神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哦。其实我们今天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哦，我们也要有这样的认知哦，凡事都有神的作为哦，神的安排，也许人所看到的是不好的，也许摆在眼前的是不好的环境，是逆境哦，但是这个背后可能隐藏着神美好的旨意跟安排只是我们在这个当初哦没有办法预知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从内心所以要产生的这种属灵的这种见证哦，能够感受到日后必然有神美好的作为哦。那当你认知到有神美好的作为跟安排的时候，你在当时你就不会从内心来发出怨言哦，就像这个约瑟一样哦，约瑟他所遭遇的一连串的患难，但是他口中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甚至到最后他的哥哥们因为他当宰相，父亲也死了害怕这个约瑟来报复他们过去对他的这些不好的恶所以就来祈求这个约瑟能够原谅他们，但是约瑟却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是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他能够预知后来必有神美好的作为，只是开始还没有办法知道的时候，但是就是能够顺服神等候神的旨意的显明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要学习的。我们再来唱诗354首。 要信他，只要信他，只信靠他，他必救你，他必救你，救。